会议的最后两天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冒出来了。人们都知道长老要为这本书作序的，但是长老突然变卦，拒绝写戏和题写书名，这使得会议的风向转弯了。一人开始指责书稿的许多缺陷，旧的体系没能破除，新的体系更没能建成，整本书显得鸡零狗碎，不伦不类。整本书显得鸡零狗碎，不伦不类。更多的人暂时保持沉默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休会了一天，人们或者去溜冰，或者到附近的兵营里慰问驻军，向他们捐赠书刊。复会时，指责导师的人数渐增。这时，长老拒绝写序的消息已从出版社编辑那里得到证实，编辑也为此事发愁。他对导师说：“你怎么搞的？哪里得罪了糟老头子，惹他不顺心？”导师嘿嘿地干笑着，挠着耳朵，没回答编辑的问话。后来，编辑说：“这本书我要定了，但是你得修改。要是依长老的意思，那这书得从出版社计划里抹掉。”那天下午，导师回到13号楼时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像一只泄气的皮球。他刚落座，嫦娥就敲门进来了。“吴先生，你找我？”嫦娥问导师。导师说：“我的著作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。”嫦娥说：“你已经给我说过了，是不是他们又得寸进尺？”导师热情地请嫦娥坐到自己身边，导师没有再提书稿的事，仿佛还有更要紧的事儿值得他们三人一起谈论。嫦娥以为那件事儿一定很让自己感到意外，而且还与自己有关，但那件事儿又仿佛没有能直接地进入他们的话题。妙亲拿着一本杂志，漫不经心地翻看着，时常瞥上嫦娥一眼，然后又心不在焉地翻杂志。“你也是医生吧？我记得你从前带着医学院的校徽，那时候你还是个黄毛丫头，现在已经是大龄姑娘了。”妙谦说。“以前是医生。”嫦娥说。导师插话道：“因为长老的病，嫦娥已经辞职三年了。”“
常姑娘，吴教授的病你可能很懂，比这里的医生都要懂。”
妙谦看着导师问嫦娥：“
啊，我不属于这里的编制，所以没有参加会诊。”
嫦娥说。“
哦，那你暂时还没有我懂得多。”
妙谦说：“
你要是懂了，就会知道他病得不轻。他的心事也太多，无法安心静养。你以前学到的书本知识，遇到真正的病人就不管用了。”
导师没有参加他们的交谈，他仿佛情愿自己受到冷落，仿佛他的病给这两位女人提供了单独交谈的机遇，而他本人却与此无关，游离于谈话中心之外。他坐在书桌旁，离他们很近又很遥远，但他显然又被他们的交谈所吸引。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稿纸，凑近台灯照看着，纸在他的手中颤栗个不停。嫦娥突然瞥见他的额头冒着虚汗，他的嘴角蠕动，仿佛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。“
只有长老对我很好，待我如初，是他让我来的。可我来了，他已经残废了，我的丈夫也突然患上了大病。”
嫦娥对他的话难以承受，他感到心被妙谦刺痛，他又看了一眼导师，接着就起身告辞。他拎起外套要走时，还是忍不住地说：“
要让我说，有病的不是他，他比谁都健康。”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妙谦问导师。“
你太过分了，妙谦。”
导师 高声嚷道。嫦娥听见导师训斥妙谦，心里突然感到畅快。妙谦要和导师离婚的消息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传开的，没有来得及走掉的人获悉这个消息，都难免对妙谦的行为感到愤懑，也对导师的遭遇平添了许多怜悯。这一下子，重病的吴之刚算是完蛋了。导师到墓园那边的道路上送走了最后一批学者，他已充分领受了人们的同情和安慰。所以在路上，他缄口不提他那倒霉的婚事，只是向朋友们表示他要在这里继续住下去，直到把书稿修改得称心如意。又过了几天，这里下了一场大雪，雪花飘飞，槭树、无花果树、棕榈树，到处都是雪压枝头，银装素裹的疗养院，一时之间更显得洁净诱人。其实，这正是冬天里常见的景象。妙谦和吴桐就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离开疗养院的。走之前的几天，妙谦和导师已经分居，但那天导师还是把他送出很远。他脖子上架着吴桐，逗着吴桐说：“你想有个新爸爸，还是想有个新妈妈？”吴桐说：“他只要旧的，不要新的。”导师再回到疗养院时，眼睛红肿的像两只水蜜桃。导师很快就投入了修改书稿的繁琐事务里，我也暂时留下来帮他整理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审稿会最后一天总结出来的许多条修改意见都是无稽之谈。如果照那些意见修改，这本书反倒会显得不伦不类。我劝导师把那些意见扔到一边，只在文字上稍加润色即可。当然得照常老的意思改动，否则他会生气的。导师说。那常老对书稿有什么看法？我问导师。不知道，导师说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看法。导师神情沮丧，他佝偻着背坐在扶手椅里，双手无力地垂挂在身边。只有一个人能帮我，就是他的女儿嫦娥。导师说。一提到嫦娥，他就显得轻松多了，他甚至有点兴奋。我将窗帘拉开时，他也没有拦我，平时这可是他最忌讳的事儿。阳光透过没有弧沿的窗玻璃照射进来。导师走到窗前，凝望着窗外晨曦中的道路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都看见嫦娥推着轮椅在窗下走过。导师凝视着她的背影，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。嫦娥和轮椅一起消失在树木遮蔽的小径之中时，导师才回到他的书桌前。他把额头抵在书稿的扉页上，低声地笑起来，然后就穿起外套，急着要去见嫦娥。我们是在墓园的花旗里找到嫦娥的，晨曦照耀着墓园的碑顶和覆盖着白雪的圆形墓堆。嫦娥拎着盛满积雪的水桶，站在花旗当中的砖路上。她穿着红色的雪靴，上面沾着雪。看到我们从那道窄门进来，她举着摇雪的勺子跟我们打招呼。长老呢？导师问嫦娥。嫦娥朝一个高大的墓碑指了指。我们绕过积雪簇拥的墓碑，看到了轮椅上的老人，他闭着眼睛，显然对我们的到来毫无所知。他的膝盖上摊着一条印着方格的毛毯，厚实的黑色围巾缠绕在他的脖子上，只有一张脸露在外面，那是一张有些浮肿的脸。导师轻轻地唤他一声：“长老。” 他的眼睛仍然紧闭着，仿佛不屑于搭理导师。导师拉着我走到墓碑的另一边，对我解释说，他成了聋子，已经听不见世上的任何声音。但他仍然压低了嗓门，仿佛担心长老会听见他的话音，或者说导师这样做带着不由自主的成分。我听见长老的轮椅发出一种声响，那是轮椅碾过雪地时发出的吱吱声。导师立即朝那边张望，但轮椅并没有出现，他仍在墓碑那边。嫦娥高声对导师说，
如果不下雪，他每天都要到这儿来打个盹儿，好像是对这儿上了瘾。
老年人嘛，都会有些怪癖，或者说他返老还童了，像个孩子。
导师附和着嫦娥说，
你是找我还是找他？
嫦娥从花旗里跳出来，有些调皮地问导师，
找你，当然是找你。
导师说着接过了嫦娥手里的小木桶。
有什么事儿？
嫦娥问。
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，我看见你来这里就跟来了。再说我的这位学生还没有就近见过长老，他想见长老一面，就这些。
哎，这花儿长得好啊。
导师说，
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好是坏，得到春天它们长出叶子的时候才能知道。
嫦娥突然警觉地问导师，
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
是吗？
导师在自己脸上摸了一把。
我见到我一来墓园就有点紧张。
导师更加不自然起来，说话有些吞吞吐吐的。
那我们还是回到房间说话吧，外面的气温太低。
嫦娥拎着水桶往轮椅那边走时，回头望了导师一眼，他好像也有点紧张不安。用铰链做成的桶畔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响，嫦娥还没有走到轮椅旁边，长老就自己转动轮椅出现在墓碑的一侧。他的眼睛漠然地扫过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的轮椅转动到导师和嫦娥之间，停顿了几分钟，然后他盯着导师，拍了拍轮椅的扶手，脸上突然绽开了笑容，但他始终没说一句话。导师去推轮椅时，长老举手将他挡开了，长老用食指朝我这边戳了一下，我正在发愣，嫦娥对我说，
他让你去推。
我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赶快往前走了几步，站到轮椅的后面。我推着轮椅在前面走，嫦娥和导师走在后面悄声交谈。我听见嫦娥在说她的父亲，他常在我面前念叨妙谦。
是这样吗？
导师问道，但我听他的语气，他好像不是在发问，而仅仅是在附和嫦娥。有时他还会不自然地发出笑声，或者轻咳两下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嫦娥就会把话停下来，过了一会儿才重新接上原来的话茬。
没有人给他唱戏了，他就感到别扭。其实他是聋子，一句也听不见。
嫦娥说。
哦，导师说，你别提他了，他正在办理离婚手续。
是他先提出离婚的？
是啊，他一提出我就同意了。
那没有和好的余地了？
嫦娥怯怯地问导师。
我不想连累他，现在我只想静下心来修改书稿。
导师说。
肝病一半靠治疗一半靠静养，我也是医生。 或许我能帮你。不过实际上，我看你的身体不像是有大病。
哼，只有你才会这样宽慰我。
导师的嗓音显得很伤感，嫦娥一时没有说话，后来她发出轻微的叹息声。那时候，我觉得导师在离婚问题上的说法与妙谦说的有误，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导师一眼。
导师对我说，细心推着轮椅，别东张西望的。
嫦娥朝我浅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她的脸色绯红，她往前走了几步，替下了我，由她自己推着轮椅。从侧面看上，我可以看到她脸上闪现着悲愤和坚毅的神色。一直走到门口的石阶前，她和导师都没有再说话。把长老往石阶上抬时，她坚持不让导师动手。最后，由我和她把长老搬进了大院。
你还是节省点力气吧，
她对导师说。导师搓着手站在一边，显得不知所措。那天，导师和长老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长老事先已经准备了许多张写满问话的纸条，他把纸条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来，面带微笑地递给导师。导师突然紧张不安起来，求援似的望着嫦娥。长老又把纸条锁回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把纸条递给我。纸条上面写着，
你跟妙谦离婚了。
另一张上面写着，
我早就知道妙谦跟人私通。
我看着这些纸条，一时间目瞪口呆。导师还稳坐在长老面前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装在牛皮纸袋里的书稿，他的面上呈现着某种莫名其妙的表情，又像是兴奋，又像是沮丧，还像是在跟自己怄气。但他坐在那里没敢动弹。长老嘴里突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仿佛是在嚎叫。那种声音刺耳而又低沉，音节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节奏，组成了某种怪诞的秩序。它能够刺透你的耳膜，却又让你无法辨清它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。它一会儿面向嫦娥，一会儿又面向导师。而且这种嚎叫显然给它带来了某种愉快。它的手指飞快地捻动着上衣的一只扣子，同时脸上始终带着漠然的笑意。那只扣子被它揪下来之后，他突然住口了，然后他伸手向导师索要他刚才发下去的空白纸条，仿佛那是一张答卷。导师问嫦娥，
他刚才都咕弄些什么？
嫦娥说，
你真想知道？
他说话时眼里已噙着泪。导师使劲儿点点头，嫦娥朝我瞟了一眼，然后才说，
他的意思是说有人偷看他洗澡了。他
还有呢？还有呢？
导师急切地打断嫦娥的话，
他说是参加审稿会的时候人对他讲，说妙谦和别人。
嫦娥没有把话说完，眼泪就流出来了。导师在那张纸条上写了四个字，
你说的对。
他把纸条递给长老，长老看过之后立即拍着轮椅的扶手笑个不停。没等他笑完，导师就拎着装满稿件的纸袋甩门而去。走到楼下的庭院时，我们回头看见了站在楼道口的嫦娥。他脚步不稳地走向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无花果树，
抱着树干哭了起来。那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，导师的眼角也潮润了。他把书稿递给我，示意我走开。当他向无花果树走近时，我看见他的身影摇晃个不停。从那天起，嫦娥经常到十三号楼来。有时候，他一谈起自己的父亲，泪水就像脱了线的珍珠，直往下掉。导师坐在那里，唏嘘不已，常常拉住嫦娥的手，耐心地安慰她。每当这时候，我就连忙走开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感到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。有时候，嫦娥在这里待上很久，帮导师查对资料，或者跟我们一起就餐。有时候，嫦娥也会突然提起妙谦，以及妙谦的近况。这时候，导师就会放下正在修改誊抄的书稿，对嫦娥说：
我们不妨定个协议，你不谈妙谦，我也不谈长老，